上文书我们说到，中原教师周同与太湖贼首熊芳飞交战，跑入绝境，一不小心从百丈山崖滚落谷底，就误入一座山庄。误入山庄之后，被两个打惊的发现，这么一喊，庄中人马就出来抓奸细。周同就知道这一时难以逃出去，怎么办？趁着乱哄哄，急速闪进了一条弄堂。有几个提刀的喽啰兵赶到弄堂外，还说呢：“哎，分明见个人影闪过，怎么不见了？”嗨，管他是不是，进去搜一下再说。周同一听，挨着墙壁往前急走，转了几个弯，走了。前面一座围墙挡住去路，进退维谷，是死路一条。这人啊，有时候碰到紧急的事情，慌不择路。周东一看围墙不高，一提气，纵身上了墙了。拥身而下，是一座后花园。他想找个隐蔽之处藏身，就听得员外喊声大作，夹杂着敲门之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楼房之上亮起了灯光，吱呀一声响，一名丫鬟手提单件灯笼走出门来。就听楼上有人问：“梅香啊，你去做什么？”丫鬟反身回道：“小姐，门外人声喧哗，都在喊捉奸细，莫不是老爷回府了？我去看看就来。”“梅香啊，你还是回来吧，外面自有家人，你别去管这种闲事。”“好，小姐，那我就在园中巡视一番。”周同心里面已经完蛋了，这真是飞鸟乱投林，撞到网里来了，也是急中生智啊。见丫鬟提灯走出，他赶忙一个猫行，闪身就进入了楼房里面，滋溜上了楼，见一个房门洞开，亮着绣灯，里面无人，也来不及细看细想，就撞将进去，反身掩上房门，呼就把灯吹灭了。他打算先歇息一下，没想到刚坐下，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，接着是女人说话：“哎，这房中灯怎么灭了？梅香，快来把灯点上，黑灯瞎火的，别混进坏人来。”周同一听，知道自己走错了，这儿是小姐住的闺房，可是想出去无处可躲，怎么办呢？好吧，只好撇掉那赫赫英雄之气概，一头钻到床底下去了。所以很多呢小朋友在家里面啊，或者一些大老爷们儿家里面被媳妇儿啊或者自己的妈妈追打时候，钻到床底下，别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英雄气概，这么大个周同还钻床底下呢，您这钻床底下算什么呀？那么刚钻进去不一会儿，闺房之中绣灯点亮，周同俯身床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从床底下望出去，只能看到金钩绣席，也没办法见到小姐的真容。这时候就听到小姐打着哈欠：“明香啊，全庄闹的是鸡飞狗跳，弄得觉也睡不安稳，真叫人心烦。看样子还有个把时辰才天亮，再去睡上一会儿吧。”“小姐，您说的事儿，这段时间以来太湖就没安稳过，小姐路远迢迢来这里探望叔父，实在不是时候啊。小姐您好好休息吧。”说完就反身出房去了。小姐这时候才关死房门，摘下佩剑挂在壁钩之上，脱去外氅，他就打算休息。这也叫无巧不成书啊。不想小姐脱外氅的时候没当心，顺手带落头上的一只嵌玉金钗，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弹进床底下去了。周同一阵心慌，这万一小姐趴下来寻找， 这不把自己发现了吗？他也没多想，手指头轻轻一弹，当一声，这只金钗又从床底下蹦出来。小姐一看吃了一大惊啊，哎呦，心中暗想，这怪事儿啊，金钗掉进床底下自己跑出来，床底下有猫鼠，苍老老摘下壁上的宝剑拔了出来，用剑尖撩起床围，一边接着床板一边赶着。哎，什么东西，哦西，快出来，哦西，什么东西。周彤以为已被小姐察觉，就感到自己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再也藏身不住，硬着头皮从床底下钻将出来。啊，小姐请多多啊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中？这两个人四只眼睛四目相视，呆若木鸡，继而一个是尴尬无措，一个是满脸羞红。这小姐啊扑哧一声心好了，也没高喊有人来捉这个人。那你说这小姐谁呀、啊、封建时代都给人闯进闺房了，她也不火。哈，这小姐就是周彤的未婚妻孟翠英。孟小姐愣没想到这赶猫赶出自己未婚的老公出来了，惊喜焦急呀、啊、赶快把宝剑入鞘，郎君啊，我到处在探访你的下落，没想到你知道我下湖之事，自动赶到孟家庄来了。周彤听到这儿才清楚啊、哦、自己东逃西走，已经进入了圆明山管辖之地，不觉得用手拍拍额头，哎呀，贤妻呀、啊、这真叫做老天帮忙啊，我哪知道你来湖了，这是熊中威把我赶到这儿来的。就简要的把救黄蓉等人的经过说了。翠英啊，你叔父带人捉奸细还没回来吗？嗨，他哪里是带人捉奸细，听到熊庄飞传下急令，说是要活捉周通、黄蓉、施春梅，带着人马去伏虎山了。其实叔父是想找你们好见机行事。哦，那我们的事儿叔叔都知道了，哪有不知道之理呢？和我同来的还有两个人，哦，岳父母也来了，快引我前去拜见。哎呦，看你那心急的样子，我娘没来，爹爹和你的大师伯来了。啊，大师伯也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嘘，小点声。孟小姐看周彤高兴的样子，朝房门外努努嘴，夫君啊，这府中虽然没有外人，但你也得小心山寨中下来人吧。爹爹和大师伯天亮以后再见吧，等我把事情告诉你听，你也好趁此歇息歇息。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孟邦初一家和周彤在健康分手以后，自行返回秀州老家。老夫妻为女儿设泪联姻，虽然遇上一番风险，总算觅得了一个名震中原的成龙快婿，心中高兴劲儿别提了。从此以后也不在外出了，就为女儿出阁大事做着准备。他们天天盼着周彤前来完婚，哪知道日积月累人没来，连个音讯也没有，心中焦急异常。孟邦初对车氏说呀，我们这位家婿一去杳无音讯，老夫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也曾答应万一他有难，我要前往帮助。老婆子，我这么想你看行不行啊，我前往苏州探访一下，你意下如何？老爷言之有理呀、啊，女儿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定了婚身大袖长，再不结婚为人耻笑。到了苏州，若然女婿没有入湖，你就禀过张琪元帅，让他先来完婚， 如果已然入伙，你去圆明山找叔叔助上一臂之力。孟邦初一听这夫人说的在理，于是就跟夫人辞行要去找张琪元帅。哪知道孟翠英小姐一听要找自己老公去了，也要跟着去。哎呀爹爹，女儿在家闲得慌，跟爹爹去嘛，路上也好有个照顾。春日之娘知道女大不中留，女儿心里面记过的是周同，只不过难以启齿罢了。笑，好吧，老头子，这样也好，万一要入湖，讲起来也有个道理。哥哥看弟弟，侄女儿看叔父，带他去吧。熊双飞也不至于猜东疑西。就这么样，父女俩人就来到了苏州。来到苏州，见了张琪，张琪呢就知晓了周同联姻的事情。父女到来以后，倍加亲切。当然了，周同跟自己也不是外人，设宴款待，尽到了做叔父辈的责任，也把周同入湖至今未返的事情说了。父女俩人听了以后寝食不安，就想马上下湖。张琪一听，哎呀，请亲家老英雄歇息几天吧，眼下杨天慈已请得众位英雄到来，正在训练水军，不妨大家细细商议一番。当晚就请得阮咸、经烈、石哥、宋阿四等人前来见了面，大家都是蜚声武林之人，一见如故。毛头雕毫不客气，就当起亲家公来，对孟邦初说道：“哎，我那侄儿大爷好不小事，只凭一时之勇，瞎闯太湖，连个信儿也没有。哎，急得大家提心吊胆。这样吧，等他从湖中返回，由我做主，让他与令爱完婚，让我那侄儿媳妇好好管束一番。”看他还敢像匹脱缰的野马不成？说的大家哈哈开心啊！石哥在旁边笑啊，哎，我说满脸毛毛，以后有你称大的时候，你还是商量一下怎么破壶吧。张琪老元帅赞同石哥的说法，哎，金大哥，石兄言之有理啊。如今孟庆家有个兄弟在圆明山当寨主，湖内情况不明，应该有人先去探访一番，再做第二步的打算。大家伙一听到底是元帅有韬略，都说有理，就商议由黄勇、杨天子潜入湖中，探得周同的下落，接上头，再由孟家妇女以探亲为名去到圆明山，说得孟邦孝作为内应，然后由张琪、阮咸、经烈率领十万水师从圆明山关口攻入伏虎山。这么一来，孟家妇女就在苏州城耽搁下了。过了几天，黄勇从湖中回来说，他和杨天慈好不容易在飞虎洞找到了周同，没想到自己为救石春梅，周同和杨天慈已然失踪了。军事夫人应有紧急情报禀报元帅，就要他先出太湖。说完就把沈明山、沈云珠是湖中派出的奸细张元禄不幸丧生之事一一禀报。毛头雕精烈一听拍案而起，呆，破乃张琪，你迟迟不想破湖，却是勾结老婆做奸细。张琪一听惊恐难辨，为表寸心，一怒之下就处死了自己的老婆沈凝珠，又派兵捉了沈明山。大家伙见了就埋怨张琪啊，你中了熊双飞设下的美人计，这不是给破壶造成了损失？但是呢，想到人家已然做出了补救，也就不再多言了。这时候老英雄阮咸在众人的会议上面就提议10月15号由张琪和他率领水军正式破湖。在这之前，孟家妇女要开拔出行去圆明山，要率动孟邦孝在15日开关接应， 然后呢麻烦黄蓉入湖与石春梅接上头，尽可能访得周同杨千慈的下落。只要听闻十五日湖上三声号炮响起，就放火烧毁伏虎厅，务必擒杀南藩狗头军士萧安。刚刚吩咐完毕，毛头雕跳了起来。哎，我说阮伯伯，你也忒偏心了，这个水军是我同你一起训练，为什么没我的份啊？倒要我毛头雕帮你们看守总兵府不成？
猫头雕稍安勿躁啊，破壶少得了你这个水葫芦吗？老夫和张七之儿早已想得一计扶儿过来。
猫头雕凑过头去，阮贤是如此这般耳语了一番。
猫头雕听完了以后笑眯眯呀，
嘿嘿，好好，你这是存心捉弄我这个做亲家公的。哎，且不要管他，让我挣个头功也好。
阮贤张琪派他做什么呢？就是两人深知熊双飞水上功夫精湛，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要毛头雕扮作孟家妇女的家人随同入湖，潜伏圆明山，等到孟邦孝举事，熊双飞必然会率水军前来弹压，由毛头雕水葫芦精烈全力对付，伺机擒拿。这么一来，孟家妇女就同毛头雕事先入得太湖。
孟邦初熟门熟路，很快就进入到圆明山水关，手下之人都认得这是寨主的亲大哥，人家哥哥来探弟弟长礼啊。又见随行的只有小姐和老仆一名，也就不放在心上，很快就禀报了孟寨主。
孟邦孝一听哥哥前来，大喜过望，这几年不见，再一看哥哥没有见老，侄女儿长成了一个娉娉婷婷的大姑娘，连日来在山寨设宴款待，趁着左右无人，孟邦初就把来意讲了，引荐了毛头雕。开始孟邦孝左右为难，说实话他对熊双飞的所作所为不满，但是熊双飞对他不服啊，也很信任，常来圆明山问寒续暖，知道他不愿意出湖抢劫，也不强令他外出。只是自从太湖有了周同来了以后，闹得满湖鸡犬不宁，熊双飞这才来得少。可是眼下来的是自己的亲大哥亲侄女啊，还有大名鼎鼎金台千岁的胞兄，他不好断然拒绝。特别一听周同是自己的侄女婿，联想到聚义厅比武之时手下留情，才想到周同的用心良苦，思前想后才知道太湖事到寡助，势在必败，终于就答应下来。那么为防熊双飞起义，便把哥哥侄女毛头雕带往离寨五里的孟家庄歇脚，并关照他们少出门，自己常住寨中，以待起事之日到来。周同听完孟翠英小姐介绍，喜从天降，特别高兴。哎呀，真是多亏了岳父大人前来，看来熊双飞的末日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人敲门：“女儿啊，天大亮了，怎么不见得出房？和谁人在说话呀？”两个人这才发现，只顾说话，天已然大亮。孟翠英小姐一听是自己的父亲，也不隐瞒：“弟弟来了。”赶快开了门。一开门，周同纳头便拜，小婿周同拜见岳父大人。孟邦初呆了半晌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开门，自己的女婿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？孟小姐赶快把事情说了，孟邦初又惊又喜，哎呀，好啊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
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这样吧，周同啊，且去见过你家大师伯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于是孟邦初带着自己的家婿周同来到另一间房屋，要见毛头雕金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